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4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那些不堪重负的年轻人，第二个是台湾当局反驳政协会的和平框架，第三个是教皇再次批判伊朗战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头条新闻是中央社报道，台湾陆委会4月10号就政协会发表声明，声明指出政协会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意图消灭中华民国。陆委会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意见主张实际上是中共对台政策的进阶版，郑丽文提出所谓的和平框架本质上是统一框架，所谓的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陆委会还强调，中共和国民党高层直接互动，刻意绕开台湾政府，把两岸问题内政化，台湾政府不会接受这种安排，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国家主权。陆委会呼吁中共面对现实，和台湾民选合法政府展开良性互动。另外，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当天也发表讲话，赖清德说，台海和平稳定关系到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允许任何外来力量以武力或者威胁的手段改变台海现状。赖清德同时向立法院喊话，要求尽快的通过4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赖清德的意思很明确，台湾只有强化自我防卫才能争取国际支持。总统府和行政院当天也同步发表声明，总统府表示这次政协会的核心意图是强化台湾属于中国的叙事，是用和平统一的说法包装一国两制。台湾行政院指出，政协会所传递的政治信号是中共试图通过政党互动把台湾纳入一中框架，为所谓的和平统一铺路。第二条新闻是美联社报道，教皇利奥十四世四月十号在罗马会见伊拉克加瑟丁里天主教主教。那么教皇在会面中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发动的伊朗战争，教皇说，上帝不会祝福任何冲突，任何基督徒都不应该站在投下炸弹的一方，军事行动不会为自由创造空间，也不会带来和平，和平只能来自人与人之间耐心推动共存的对话。教皇还表示，不能把宗教拿来为战争背书，这已经不是教皇第一次批评伊朗战争啊。3月15号教皇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残酷的暴力，要求立刻停火。3月29号教皇表示，那些发动战争双手沾满鲜血的领导人，他们的祈祷不会被上帝接受。3月31号教皇点名川普要为结束伊朗战争找下坡路，也就是找退出的路径。4月10号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抵达梵蒂冈，马克龙和教皇举行了私人会晤，会晤的焦点伊朗战争，重点是关注黎巴嫩局势。这是教皇和马克龙首次会面，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10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乌克兰部队3月在中东多个国家击落了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那么执行拦截任务的是乌克兰自行研制的拦截型无人机。那无人机是乌克兰的一张重要的筹码，它不是川普总统说的无牌可打，他手上是有牌的啊。俄罗斯在战争中用的就是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那乌克兰如今能把自身在无人机作战中的经验直接输出到伊朗战争， 伊朗战争2月22日、28日爆发，海湾国家使用400万美元一颗的爱国者导弹拦截不到20000000美元的伊朗沙赫的无人机，所以拦截成本严重的不对等。而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成本只有几千美元，所以在海湾国家的请求下，乌克兰3月份向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约旦部署了228名拦截无人机的专家。现在泽连斯基主动提到这件事情，显示乌克兰无人机团队在海湾国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拦截效果。这是第三、第四，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9日说，他会在周末，本周末东正教复活节期间停火32小时啊，那也就是说，这次停火会从4月11日下午4点开始，到4月12日午夜12点结束。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克兰也会采取对等措施啊。那么普京说，他已经向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下令，在停火期间停止所有方向的作战行动。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多次表达了停火的意愿，并且希望俄罗斯能够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外交部长舍比加表示，乌克兰始终认为停火是正确的策略，因为先停火才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那么去年东正教的复活节期间，俄罗斯也曾经宣布停火30个小时，但结果还是打了啊，还打了啊。那么在当前乌克兰战争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俄罗斯突然宣布复活节停火，背后有一些想法吧，但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五，财新网报道，辽宁省辽阳市4月9日发生了一起很特别的事情。有个人扫墓的时候用了一家奔驰 S450 去陪葬。陪葬啥意思呢？直接就是把这辆奔驰车埋到墓地去啊。那么现场视频显示，在一块新立的墓碑旁，挖掘机把黑色的奔驰车吊起来，然后几个人合力把它推进了墓坑，随后就掩埋。这辆奔驰车的价值是有120万人民币啊，它车牌号是 K481B 啊。那么事件在网上流传之后呢，当地政府4月10日通报说，当事人金某用奔驰车来陪葬，涉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森林法、殡葬管理条例，所以当天这辆车就被挖出来啊。那么当地政府对金某进行了批评教育，金某向公众致歉说此事带来不良影响。不过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一些冲突啊。一方面，律师认为当事人用奔驰车陪葬，他用的是自己的财产啊，那么和这个殡葬习俗自由。那么另一方面呢，把车辆埋入林地会破坏土地，造成环境污染，违反了一些法律啊。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类豪车陪葬行为本身被官方认定为这个丧葬习俗不对啊，属于整治对象。反正在中国呢，你干任何事情政府觉得不行都不行啊，法律没规定也不行。第六，财新网报道，中国有12个省爆发了口蹄疫，叫南非一型口蹄疫啊。那么涉及到哪些省呢？有12个省：新疆、甘肃、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宁夏、河北、这个贵州、安徽啊。那么当地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措施，包括封村、封路、关闭活牛交易市场，主要是牛羊啊，主要是影响的是牛羊，主要还是牛啊。那么大批养殖户损失惨重。南非疫情口蹄疫它传播速度非常快， 而且它死亡率达到80%。那从传统路径来看，活牛跨省流通就买卖啊，是口蹄疫的主要原因。有养殖户说，一些牛贩子频繁的跨区收购转运，加快了病毒的传播。所以呢，官方给这些养殖户发通告，是希望他们避免跨区买牲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口蹄疫疫苗主要是针对 O 型跟 A 型，这个现在是一型，那么一型是完全无效的。那么目前中国猪价处于低位，牛价也同样在下行，那么即便是降价也面临销售困难。那么疫情冲击再叠加价格下行，那中国现在的畜牧行业、畜牧养殖行业非常的惨啊，非常的惨，养殖户陷入这个恐慌和绝望，非常可怜啊。第七，《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川普总统多次在白宫的内部会议上说，他在卸任前会对政府官员实行大规模的赦免。知情人士透露说，川普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说，他会赦免椭圆形办公室60米范围内的所有的人。之前说的是3米，现在已经扩大到60米。那么一开始呢，这种说法呢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是随着川普反复的讲，川普的幕僚就开始认为这不是开玩笑啊。那么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已经签发了1600项赦免令啊，那么第一个任期不到250项。那么川普在第二个任期大规模赦免他的政治盟友捐助者，甚至是关联利益方，引发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批评。共和党担心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会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说，如果重新掌握国会，就会对司法部的运作、移民执法和赦免展开调查。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赦免被视为一种防御性的工具。那么总统赦免权属于最广泛的行政权之一，几乎不受限制。为什么？因为总统是君子呀，但你万一不是君子，他就没防过他啊。所以川普总统拿他来搞出1600多项赦免案来啊。那么前总统拜登也曾经对个别高级官员进行预防性赦免，比如说美国首席传染病学家叫福奇啊，但是规模有限。川普不是，川普是大规模的赦免啊。川普的赦免他已经把它工具化了，政治工具化了。这是第七、第八，《旧金山纪事报》4月10号独家报道，加州州长、民主党候选人、联邦众议员斯瓦维尔的前助理指控他性侵。消息发布几个小时之后，原本支持斯瓦维尔的民主党重量级盟友撤回了对他的支持，那么他的竞选形势迅速逆转。斯瓦维尔曾经因为和中国间谍方方的桃色新闻受到关注。HS 报道说，方方在2011年前后和多名美国地方政治人物建立了关系，其中就包括斯瓦维尔。斯瓦维尔的前助理说，在他有一次喝醉酒失去意识的时候，斯瓦维尔对他实施了性侵，总共有2次，分别发生在2019年跟2024年。CNN 随后报道说，有3名女性对斯瓦维尔提出了不当行为的指控。那么这一类性丑闻在强调道德标准比较高的民主党里面是致命的影响。那原本支持斯瓦维尔的联邦参议员亚当·西夫，还有就是众议员吉米·麦格斯以及多个工会组织，在消息传出之后都撤回了对他的支持，并且认为应该彻底调查此事，而且民主党党内要求他退选的声音也迅速的上升。 那么在预测平台上，斯瓦维尔的胜选概率从 40% 到 50% 迅速的跌到 10% 以下，那么他的州长竞选前景也基本上终结，他14年的众院生涯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另外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亿万富翁叫斯泰尔，支持率迅速上升，数据显示他出现的概率超过了 70%， 中选的胜率达到 56%、这是第八第九美国之音报道。那么美国执行 Artemis 2号载人绕月任务的猎户座飞船4月10号下午5点在加州圣地亚哥附近的太平洋海域降落，完成了它的历史性的探月任务。这是1972年阿波罗17号以来人类半个多世纪第一次载人绕月飞行。那么美国海军接回了四名宇航员，那么分别是指令长叫怀斯曼，飞行员叫格洛佛，任务专家叫科赫和汉森。那么 Artemis 2号是4月1号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随后脱离地球轨道飞往月球。那么4月6号宇航员飞到了月球的背面，近距离的观测月球，并创下了人类距离地球最远的记录。在这为期10天的任务当中，宇航员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并传回了美国宇航局。他们还拍摄了前所未有的月球影像，包括地球落下，还有是升空中的日全食。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墨本华人聚居区叫博士山，4月9号凌晨发生枪击案，一名32岁的男子中枪身亡，案发地点是在白马路的特里欧公寓。这个公寓住着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有住户说案发后听到有人在用中文哭喊，推测死者是中国人。那么博士山是墨尔本传统的华人聚居区，当地 47% 的居民是有华人背景，34%的家庭日常是用普通话。维多利亚州的警方说，4月9号凌晨1点50分接到报警，说公寓内发生争执，警方赶到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已经死亡。公寓居民说枪声可能来自11楼，火警警报随后响起，整栋楼的住户疏散到街上。维多利亚州的警方当天晚上深夜逮捕了三个人，其中一名47岁的男子被控谋杀罪，并于4月10号晚上在墨尔本地方法院出庭。这是第10、第11。共同社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4月10号在国会说明上，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的方案。那么在留手续费就是由这个在留管理厅这个负责的。那么按照这个方案，在留期限不超过3个月的收费10000日元，5年收费70000日元，申请永居收费200000日元。那么按照现行的标准，和现行标准相比涨幅是比较明显。目前在留资格变更或者是续签收费是6000，永居是10000，10000变成200000的收了很多。那么修正案上限提高到100000和300000，主要是为未来进一步的提高上涨预留空间。入管厅说调整的原因是成本上升。那么在留资格变更和续签的实际审查成本大概是10000日元，永住许可大概是20000日元。另外每管理一名外国人每年的平均成本大概是20000日元， 考虑未来物价上涨，那么先提高收费上限，具体收费标准会在法律通过后由政府决定。那么这次调整并不是简单的涨价，它是先提高收费的上限啊。那么日本目前正在提高门槛，把在留制度从低成本行政服务转向用者自付的制度啊。十二，财新网报道，香港金管局4月10号公布第一批稳定币的牌照，分别授予定点金融科技公司跟汇丰银行。定点金融是由渣打银行、香港电讯跟安思集团合资成立啊，这就意味着香港稳定币监管框架正式落地啊。香港稳定币条例是去年的8月1号生效。那么第一轮申请是去年9月截止，总共有36家机构来申请，目前只批了2家啊，门槛是比较高的。金管局说，2家机构都会计划发行和港元挂钩的稳定币。那么定点金融计划在今年的2季度发行受监管的港元稳定币，叫 HKDAP 啊。那汇丰银行计划在下半年啊推出港元稳定币，并且会接入它的 PayMe 啊和汇丰银行的流动理财应用程序啊。那么这些稳定币主要是用于跨境支付，或者是本地支付，或者是资产交易，还有就是供应链融资等领域，本质上就是利用区块链技术改造这个资金流转的体系啊。那香港现在是先发牌再发币啊，这个制度是这样的制度。那么目的是把稳定币纳入金融监管体系，那么不是让它处于体系之外，而是把它放在金融体系，甚至是金融监管体系里面啊。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这是第12、13，香港零一报道。马来西亚航空4月8号发生一起这个机舱冲突事件，一名中国男子在登机过程中拍空姐的屁股啊，然后被航警带离飞机啊。现场视频显示，这个名男子在机舱走道和空姐发生争执，他说只是轻轻的拍了2下，不算动手，要求调取监控，而且情绪激动。男子多次强调不，他自己没问题啊，甚至说到了中马友好关系，为自己辩解，最后还是被航警强制带离飞机啊。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引发讨论，有乘客说该男子确实行为不当啊，也有人批评此类行为有损中国人形象，但也有观点说当天航班在登机前出现了技术问题，包括什么程序混乱啊，沟通不畅啊，现场秩序较差呀，这个乘客不适啊，我不知道用这个来解释能解释啥。拍空姐的屁股那肯定是有问题啊，这肯定是不对的，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啊。这是13、14，密歇根大学4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47.6，创历史新低啊，低于3月份的53.3，跌到47.6，非常低啊。那么去年4月份是77.2，从77.2跌到47.6，一年下来跌到了30点。你想一下啊，美国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的通胀会达到4.8%。高于3月份的3.8%。报告指出，汽油价格上涨冲击家庭支出，消费者信心明显下降，不同年龄、不同收入和不同政治立场的群体，他们的乐观情绪都下降。另外，美国劳工部4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3.3%，高于2月份的2.4%啊，这已经蹭就上去了啊，三以上了啊。那么主要是因为能源价格，就是汽油价格。那么美国汽油价格3月份上涨了21.2%。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核心 CPI 是2.6%。 核心 CPI 相对稳定，主要是其他的产品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14、15，加拿大统计局4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3月份新增就业岗位14000个，那么2月份是减少84000个，这一下子就缓过来了。加拿大3月份的失业率是 6.7， 维持不变。数据显示，加拿大3月份平均时薪是 37.73， 环比上涨了 1.68 加元，涨幅是 4.7%，这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时薪。加拿大中央银行将会在4月29号公布基准利率，市场预期利率不变，概率是 95%。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中国那些不堪重负的年轻人。这个题目我们以前做过2次。那今天我看到了一些材料，我想我们还是要讲一讲啊，因为中国年轻人真的很让人让人痛心啊。看到两个案例啊，先讲讲啊。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国人的生计越来越难，尤其是那些底层的年轻人。那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27岁的单亲妈妈，她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住在浙江省金华啊，金华是个市啊的一个毛坯房里啊，租金一个月要1800。她带着一个孩子，她家里唯一值钱的家具就是给孩子买的一个卡通小床啊。这个单亲妈妈呢，白天在他们小区超市做理货员。月薪是3000块，你想租金就1800，他带个3岁的孩子，所以而且这个工作呢不可靠，如履薄冰啊，所以呢他呢晚上就做直播，给孩子赚奶粉钱，就每天呢他从超市下班，安排小孩睡觉，小孩睡了以后呢，他就打开手机，在床边的写字台开直播啊，那为了不吵小孩。他都要用很低的嗓音去直播啊，跟网友聊天。那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发烧，那这单亲妈妈就抱着孩子深夜赶到医院，这个看病。其实，在儿童医院看病挺难熬的，就熬了一个通宵，因为又没有人搭把手，他一个人。第二天早晨，他把孩子托给邻居的大妈照看，他自己去超市理货。当天晚上安顿好退了烧的孩子睡觉，然后他就撑着身体坐到补光灯前就做直播啊。他想多播一下，为啥？花钱啊，看病花钱啊，要多赚点钱。他就把直播通常是4个小时，他们是4个小时，他把这个4个小时拉到7个小时。播到第5个小时的时候，他当时在介绍一款育儿巾啊，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呢，然后最后在直播间他昏睡过去啊，这一觉呢就睡了两个多小时。凌晨2点47分啊，这个浙江金华的一间狭窄的出租屋里啊，完全没有装修啊，毛坯房，灯光昏暗，只有一盏补光灯在微微的颤抖啊，在镜头里一个年轻的女人陷入了沉睡中，头发散落在脸上，嘴微微的张开。就在那个寂寞的深夜，互联网展现了难得的温柔，她的直播间在线人数10000、50000、10000啊，疯狂的跳动啊，弹幕啊，他直播都有弹幕，弹幕整齐划一啊，就是一句话，别说话，让他睡会儿。榜一大哥啊，大家知道榜一大哥啊，榜一大哥刷火箭啊，刷嘉年华，榜一大哥在这2个小时之内没有走开过，没有离开过1秒1分钟啊，刷了几个嘉年华，留下一行字叫别吵他，这是给孩子的奶粉钱。网友也开始几十几百的给他刷小礼物， 这个单亲妈妈被清晨的一声鸟叫惊醒，一看屏幕吓坏了，10万人在线，累计打赏12000多，然后他就对着镜头鞠躬道歉。这件事情还发生过，之前也发生过，也是浙江的一个，那不是单亲妈妈，那是个全职妈妈，那个是29岁，这个27岁，他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个妈妈呢，就是她丈夫跑外卖，跑快递，家里有个卧床的婆婆，她自己带着一个孩子，全职在家待着，照顾婆婆，照顾孩子，然后怎么办呢？她也想挣钱，怎么办？开直播。她连续熬了5天，熬夜熬了5天，那天她开直播，开直播刚开了20分钟，她就靠椅子上睡着了。那这些女性有惊人相似的身份，她们是母亲，她们是妻子，她们是女儿，唯独她们不是她们自己啊！她们在深夜里透支生命，为的是给家人换回一些生存的空间，但是生活从来不会对谁格外温柔啊！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案子啊。今年的3月14号晚上10点，湖南长沙湘雅医院，湘雅医院大家很知道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医院。2023级研究生孙同学离开了宿舍，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晚上11点半，湘雅医院接到警方通告，橘子洲大桥发现有人跳江坠江，正在组织打捞。打捞到第二天下午4点，死者从湘江中打捞上岸，确认他就是失踪的23级的研究生孙同学。孙同学通过微信留下了一份近千字的遗书啊，里面记录了他在湘雅医院的各种临床规培和导师之间的各种坎坷。他曾经被勒令退学，甚至把他送进了精神科。那中南大学跟湖南省卫健委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调查这个事件。财新网不完全统计，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有超过10起专硕规培生自杀，有华西医院，有湘雅二院等。这些著名的医院啊，规培全称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那么医学生在接受在校教育之后，去这些医院通常是综合性的3甲医院，3年系统化临床轮训啊，然后通过考核之后才能正式的参加临床工作。这个制度2013年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运行了12、13年。孙同学出生在江西赣州的宁都县，2018年他在深圳中学毕业，考进中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22年9月，孙同学本校保研直升，保送研究生，是湘雅医院的精神病学专业啊。那和其他的规培生一样，孙同学承受着导师科研和临床规培双重管理，也是双重压力。孙同学在他的微信里说，他说我需要在倒白夜班的同时跟导师的门诊，这边要倒白夜班，这边要跟门诊啊，那么经常睡不上觉。他说听到电话就害怕啊，他跟他同学还吐槽，他说任务很多，协调不过来，而且很多任务相冲突。他在遗书中也写到，他被导师和这个代教双方训斥，两边都骂他，两边都是老师啊，所以很难继续工作。直到3月14号晚上10点，孙同学结束工作， 从宿舍离开，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在橘子江桥坠江啊，跳江，这两个地点不到3公里。孙同学在遗书中说：“我热爱精神病学啊，从不后悔，只是再也做不了一个精神病学的学生了。”他自杀，距离他硕士毕业只有3个月的时间，他熬不住了，扛不住了啊！2024年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桂培生叫曹丽萍用手术刀割开自己的颈动脉啊，他也留下了签字遗书。这签字遗书里面有10次加班，9次请了假，6次事情说不完，做不完，4次猝死，3次不能休息。1000字的遗书里面这么多啊，在社交媒体上经常有这些年轻的医生分享他们发烧打点滴，一边发烧挂点滴，一边值班，一边补病例的这些日常工作。其实呢，中国的年轻人不堪重负，他们真的受不了啊，他们真的受不了。但是没有人管他们，没有人关心他们，没有人关心他们，很可怜，非常可怜啊。特别是大家不知道，这些年轻的医生他们要写病历，其实写病历的负担是很大的。一个年轻的医生一天要花3-4个小时写病历，医生不看，那些医生不写的，主任不写的，全是这些人写的。这是一个，所以我希望大家关心我们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些帮助，给他们一些同情啊。澎湃新闻梳理了全国各个省的统计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所以我们要讲，我们经常讲人口问题，讲人口问题，其实根本上是讲的是什么？是年轻人的问题。当年轻人的生存状况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指望他生孩子？你怎么能够指望他们能够朝气蓬勃的工作？他的澎湃新闻整理的数据是这样的：全国27个已经公布数据的省份当中，有20个省常住人口下降，只有7个省常住人口增加。在这7个人口增加的省当中，广东常住人口增加的最多，有79万。这比往年一增加1-2百万，那就已经减少了很多了啊！往年是涨1-2百万，现在涨了只有79万。那么全国去年是新生儿是792万，广东占了100万，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全国30个省总共不到700万的新生儿，这个情况非常令人震惊啊！广东省有100万，那其他30个省。分摊这个700万啊，那么上海另外一个省就是上海市啊，上海直辖市也是省级单位，常住人口增加了多少？5万人。那上海的新生儿有10万，死亡人口16万啊，所以它的人口自然减少5.7万，但是上海有10.85万的流入，人口流入，所以呢，上海常住人口还增加了5万。那么在常住人口下跌的20个省份当中，湖南减少了47万多吧，四川减少了46万，安徽减少了41万，山东减少了37.2万，东山省黑龙江减少了28万，辽宁减少了24万，吉林还没公布。回到前面讲的问题，新生儿去年是792万，意味着啥？意味着那些不堪重负的年轻人，他们不想生孩子了。大家能不能理解？ 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出生人口跌破800万，什么概念？全国妇产医院，妇产医院有多少家？3032家。省级妇产医院26家，地市级妇产医院377家，县区级妇产医院2554家。如果你的出生数少于800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家妇产医院每天不到出生的新生儿不到7个。大家知道一个专门的妇产医院规模是很大的，以前一天要出生上百个新生儿，结果你现在就不到七个孩子。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从生产环节到育婴环节，一大批产业会从哪开始？妇产医院开始，肉眼可见的速度倒闭。现在大部分的医院，综合性的医院已经关掉了妇产科，很多医院已经关掉了妇产科。那么接着你就是那些婴育产业，什么什么奶粉啊，尿片啊，这个婴儿车啊，这些育婴产业都那就90%要倒闭。从早教到幼儿园，到教育链，教到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未来就是一个雪崩。未来5年，这些产业全部都会雪崩。所以，当一个十几亿的人口新生儿少于800万的时候，你已经不能用人口衰退来形容。那么说到生育，我们再讲讲死亡人口啊。死亡数据按照50年代到60年代的人数来算，那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8啊。那也就是说，中国在2027年，就是明年2027年到2028年，中国的死亡人数会突然增加到1600万一年。再过5年会增加到2000万。那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出生人口下降的速度跟死亡人口上升的速度，30年之内中国的人口会降到多少？4亿。这个4亿是按照14亿人口算的啊。如果你没有14亿人口，那速度还会更快啊。这是一个30年之内中国人口会降到4亿。从现在的14亿降到4亿，这是这个概念啊。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去年的520婚姻结婚登记数，大家就知道结婚登记数跟什么有关？跟新生儿有关啊。江苏520啊，一个省啊，11156，跌25.6%。跌了1/4。广东12450，跌40%，将近腰斩。四川16000，跌36%。福建6270，跌38%。贵州6873，跌53%，腰斩。这就是啊。湖北9455，跌46.6%，将近腰斩。湖南4576。跌74%，那就差不多要退市了啊。那基本上很多民政局520当天提前下班，现在不堪重负的年轻人现在是不结婚不生孩子啊。那么本来我还想说一下这个大学校招，算了不说了啊，大家来讨论吧。好，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肖勤力，谢谢一小块名字巧克力，谢谢啊。情绪在正常的国家里，一个单亲妈妈有独自抚养的孩子，一般来说可以申请政府补助，低收入加上家庭情况可以 是个可以有政府补助兜底的家庭。那中国政府呢，兜过底，帮谁兜过底？谁都没帮过兜过底，帮谁兜底？他只兜他们自己人的底啊。坐标台北，孩子同学有个家庭也是个类似的情况，单亲妈妈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妈妈白天去工作，两个孩子留在学校课后班，下午5:30因为家庭状况，两个孩子的学费、午餐费和课后班费用全免。另外学校帮助申请了一个孩子每学期3000新台币的交通补助费，清贫的家庭助学金每学期是5000元的费用，家庭也申请了低收入家庭的政府每个月会有补助，因此这个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虽然辛苦，但是不会像浙江金华的这个单亲妈妈这样狼狈似的。情况今天朋友告诉我，他的社保今年5月满20年，他累了，每天12个小时工作，工资5000多，不想干了，反正没结婚没孩子，想把房子租出去，一月租2500到3000，拿到东北去过日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就是中国没有任何动力的中年人。可是我又看到广场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他们拿着退休金在公共场所，我是老人我怕谁，你们都要顺着我。又看到跑外卖的大学毕业生，而官方媒体渠道告诉我，外卖员们5年攒下100万，这是看起来魔幻又悲伤。你要相信他的话，那就跑死你啊。观点，现在看港片，没有了米兰达警告，也看不到律师法庭上对当事人的保护，只能看到政治正确的港片。而这些发生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我就想被一群人夹在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群中，不想喊，可当我张开嘴，就有锦衣卫盯着我，默默地拔出钢刀，我想以身殉道，可是周围人一直却在嘲笑，而我只能用键盘在国外说想在国内说的话。荒唐的我，荒唐的政府，荒唐的国家，而我只能用键盘在国外说在国内想说的话。好吧 ,OK。情况，当年一听到导师那边的电话短信声音，就感觉心脏在收缩啊。导师会在任何时候因为工作家庭的事情把大家叫过去听他讲大半天，丝毫不顾忌我们是不是在上课，还是有其他的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每次脑袋都会嗡嗡响，后来坚决拒绝去，不做奴隶，人一下子就轻松了。 OK， 听得好难过，为了生计奔波，而且单亲真的是难以想象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呀，这你想一下你就知道有多么困难啊。情况，我做了10年空服员，乘客坐着，空服员站着，被摸屁股是家常便饭，因为乘客想叫住我们，手稍微抬起来的高度就是我们的屁股，拍屁股的有大爷大妈，也肯定有人故意拍屁股的人，特别是非大陆2、3线城市航线，法餐被拍好多次，好一点的会拉衣角，空服员非常困扰，但这种事情上报公司也不大想管。发餐被拍好多次。 OK， 情况，邻居女儿复旦医学博士毕业，在某家医院就职4个月后辞职，去了一家医学类杂志社编辑部做校对。我问他，你这10年苦读不是浪费了？他回答我说，只想轻松点活着。多可怜。就你想一下，他放弃他的专业去当一个校对，你想他的生活状况是怎样，他的工作状况是怎样呢？ 情况深圳抓电动摩托车抓出了新高度，年轻人可以躺平了。我觉得很可耻，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电动自行车是他们唯一的财产，你没收他的电动自行车，你让他怎么办啊？观点：没有稳定收入，失业率高，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前途悲观，政府没有福利兜底，失业了没有任何救济，医疗既不免费，质量还差，自己老了没有退休金，还要攒钱自己给自己养老，养老医疗公共服务由于财政崩溃，肯定会质量下降，甚至瘫痪，约等于没有。我对将来不抱希望，好日子过一天少一天，要生孩子就要生在发达国家，否则只要人在国内，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家庭支持，千万不要结婚生子，否则这辈子会很惨的。强烈建议取消大学校招。校招是啥？校招就是掐尖儿，理解吗？校招就是掐尖儿。掐尖儿是啥？掐尖就是不公平。就是不公平，就是建立焦虑。中国的焦虑是谁造成的？中国焦虑是这个社会特征造成，就是丛林社会造成的。丛林社会一定会焦虑，为啥？我们两人见面，我们不是平等的，一定要见个高低，理解吗？任何人两个人在一起都要见个高低。那你焦虑吗？一定会焦虑啊，整个社会氛围都是这样。一桌人吃饭要排个序啊，谁老大谁老二谁老三，永远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这就是大家焦虑。中国人经常讲爱面子，其实不是面子，那是里子。里子跟面子互为表里，它是一体两面。在外面叫面子，但是内里是啥？内里就是比较。比较的目的是啥？比较的目的谁在上面谁在下面，那怎么叫面子呢？那就是里子啊。秦旭王老师你好，我是疫情期间开始关注你的，你的节目我几乎七七不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很多不眠之夜，在你的节目的鼓励下，抱歉啊，我终于拿到了新西兰居留签证，特此过来表示感谢，非常高兴。抱歉啊，我非常敬佩老师的职业精神和慈悲之心，希望你的节目能一直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你每天工作时间特别长，所以更希望的是王老师在百忙之中每天抽更多的时间锻炼身体啊，锻炼身体，希望王老师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感恩你不敢当啊，不敢当，感恩不敢当。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快乐源泉。我每次看到听到网友说做出了一些改变，往前跨进了一步，我都非常的高兴。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要往前走，我们才能够做出改变，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不满意的地方。观点：中国的教育及教育配套本质上跟教育无关，教育的意义是要教授孩子一直有继续学习的韧性，不管去到什么环境都有学习的能力，也要有面对不确定未来的勇气，这是教育的目标，而不是单纯的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而已。说得对，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发展，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愿景以及建立愿景的能力，这就是教育的目的，就是提供你发展的平台，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人的自由，人只有发展了他才能够获得自由， 所以教育如果仅仅是为了技术性的技术层面的，那就不是教育，那就不是教育本身啊。观点：校招本质上和去夜总会叫排排站的小妹陪酒一样，筛选制度。嗯，观点：比较是华人的陋习，所以造就焦虑。如果正是每个人的能力啊不同，都不同，智慧都不同，那就没有比较的必要。心里自然安然自在，自由自在的活着。比较对，比较是丛林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动作，就是要么打一架，要么比较一下啊。那平时我们就不用打了，那就比较一下，看你的名牌贵一点，还是我的名牌贵一点？看你的车好一点，还是我的车好一点？每次再问一下，你爸是干什么的？为啥？比较一下嘛，啊，比较一下，然后最后谁在上面，谁在下面，谁的座次排在哪里，就按照这个来嘛。为什么？因为没有平等，没有平等的概念啊。观点：虽然伊朗政权有问题，但是美国依然是侵略的一方，乌克兰也是被侵略的一方。我对乌克兰帮助侵略者感到迷茫。他没有侵略，他帮助的是海湾国家，海湾国家是被侵略的，被伊朗攻击的，海湾国家没有侵略他啊。乌克兰帮助海湾国家，我认为是对的啊。情绪面对这个世界，保持善良，尽你所能的好就好，不要太焦虑。我还是那句话，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生活在正常的国家，我们就不要去面对那些不必要面对的问题。正常的国家有问题吗？也有问题，但是不是那些基本的人应该有的权利的问题，而是那些其他的问题，两个层次不一样啊。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人的基本权利都是问题。那你想想看，你都在为一些你的生命里面大部分的挣扎，都在挣扎些你的基本权利，更高层次就不要谈啊，就这个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生活在正常的国家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啊。情况：华人以为读书读好书、上名校、进大公司是优秀的，但对黄仁勋来讲，蓝领的电工才是他需要的人才。他说他们很缺这些人，即便一个月给10万美金，也不见得请得到，不见请得到人啊。那是他这会儿要啊，那是他这会儿要一个月给10万美金，那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没那么需要的时候就不会给10万美金啊。那这种话就不要，这种话不要听啊。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是建立你自己本钱的一个其中一个方法。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本钱，有的人本钱是他的家庭，有的人本钱是他的学历，有的人本钱是他的大脑，有的人本钱是他的技巧技能。很多人，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本钱。你看你自己建立什么样的本钱？我有本钱，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怕，我没有困，没有生存的问题等等。读书是其中一个啊。观点：我觉得王老师应该讲一期什么叫成功，不同的人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好啊，我们找时讲一次吧啊，好吗？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